请大家打开讲义第68面，我们讲到根三不邪淫戒。那么这条戒是五戒的第三条啊，就是不邪淫啊。首先我们先解释什么叫邪淫啊，把这个定义啊做一个说明啊，我们先把它念一遍，大家请合掌。
染情易荡，污秽交媾，民不敬恨，除己妻之外，一切世间若男若女，若人若鬼，若畜生等，并不得染心交媾，但有干犯，并名邪淫。
首先我们把这个淫逸，什么叫淫逸，它必须有两个条件。第一个，从内心来说啊，他必须是一个染情易荡，这个易荡呢就是放纵。那么放纵什么呢？放纵我们贪染的情感，也就是说呢，鉴别它不是在一种安住调伏引导的状态，就是说你这个内心的这个染污的情感啊，是处于一种放纵的现行。这是第一个条件，就是内心有染污的情感在活动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你有实际上的污秽交媾，有身体的结合，依止内心的这种情感去推动你身体做种种的结合，这样子就换到不敬恨了。就是说这个必须有心境啊两种的记住啊，这是第一个简单的解释。那么这种不敬恨我们开展出有三种情况。那么从五戒的角度，它不邪淫呢，就是自己妻子以外的叫做邪淫，那么跟夫妻之间叫正淫，那么在五戒是不断正淫断邪淫。那么妻子以外的邪淫有三种情况，第一个，人跟人，若男若女。若男若女呢，就是人的对象找一个人的对象，有三种情况。第一个，男郎男众，对男众；第二个，女众，对女众；第三个，男众对女众。那么这三种情况就叫若男若女，有三种情况，就是人跟人之间啊。第二个，人跟鬼之间啊，你是一个人找一个鬼道众生来做邪淫，也是犯道。第三个，人跟畜生之间啊，也是这种情况，都不可以以染污心而有身体的结合，但有干犯，避免邪淫。那么在淫戒，我们看它的定义，我们可以知道一个重要的概念，就是说啊，在杀生跟偷盗啊，它要犯到根本，它是很重视对象的。你看你杀戒一定要针对人，偷盗也是要面对人，这个东西是一个系属于人的，妄语它也是针对人才犯根本。邪淫戒啊，它不管你什么对象，不管你什么对象，是人也好，是鬼神也好，是畜生也好，只要你和污染污心有身体的交媾，全部犯众，他们不管你什么对象的，它是不鉴别对象的啊，这是叫值得注意的啊。那么有关邪淫，在《记舍论》要讲出比较高的标准啊。当然，第一个他人妻，这第一个啊，这个前面说过了。第二个自己的妻，但是你是非道，非道呢，从你这种的角度呢，所谓的正道必须是大道啊，非道就是这大便道跟口道，这个叫非道啊。你入了这个非道，也算邪淫。这也是一种说法啊，不过这个是中品啊。第三个非处，你不是在房间里面，这个是非处了啊。第四个非时，你在怀胎乳子的期间或者八关斋戒期间，当然八关斋戒就犯众了啊，在怀胎期间或者是在哺乳儿子之间，这样子都犯邪淫。但是这种情况呢啊，非道非处非时呢，他只犯中品啊，这个待会会说明啊。这个是补充说明的情况。我们看纪元成患， 在淫戒呢，有四种情况是成就犯戒的根本。啊，从意乐的角度有两种，第一个是正境。正境我们在律上简单的说就道，它是个道。这个道呢，有男乐道、女善道。男众呢是大便道跟口道，你的男根入了大便道跟口道犯众，或者入了女众的大便道、小便道跟口道、女善道也犯众。啊，男乐处、女善处，这个叫做正境。那么你是呢心染心，简别它不是在睡眠无知的状态，你是在清醒的状态啊，这个是有犯罪的意乐。加行呢，你用种种的方法。第四个就近，以近合男根入女根，乃至于入毛发许，那么这个就犯到根本了。啊，这地方值得我们注意，就是说哈，杀盗淫妄四根本里面，它的犯罪条件都有一个，你它会考虑你心中的转想，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偷盗，你要做有主想，你如果做无主想就不犯了啊。这个人你要做人的转想，你如果认为他不是个人就不犯了啊，至少不犯根本了啊。邪淫啊，他不管你做怎么转想，他不管你，只要是个道，你只要进去，你不管什么想都没有用，通通没有用，这个根本，只要你受乐就根本了，不管你过程做什么转想通通没有用啊，这个地方值得注意哈。所以邪淫第一个他不鉴别环境，他不鉴别对象，第二个他也不鉴别你心中是怎么想的啊，他完全绝种啊，这个地方值得注意。第三个犯罪轻重啊，非己欺入道，我们知道什么叫入道呢，就是男二处女二处啊，这个是上品不可悔罪，这个就破戒了。那么己欺如果是自己的妻子，如果是非时非处非道，中品啊。如果是非己欺，只有身体的接触但是没有入道，只有身体的接触，中品可悔罪，这个比较简单，对手忏就可以了。如果只是念头的活动啊，发心意意连身体都没有接触，那就责心忏，下品可悔罪啊。所以他这个犯罪轻重啊，他不鉴别对象的，不管是人也好，鬼道也好，畜生道也好，他完全从入道跟非入道来判断轻重啊，这个地方值得注意。我们看第四科的开言情况啊，有三种，先把它念一遍。
为冤家所执，如热铁入身等，为苦无乐，熟睡不觉之，狂乱坏心。
那么邪淫的开言有三种，第一个，你是被冤家所抓，就是一种强力的外力的盗贼，用强迫的方式，在你不可抗拒的方式而犯盗。但是关键是你的内心也不能有乐受啊，如热铁入身，唯苦无乐。所以在律上说呢，即便是为冤家所执，只要你乐受，也是犯到邪淫戒的啊，这个要注意啊。第二个，熟睡不觉知啊，你是在睡觉做梦当中发生的这种情况是不犯，因为你没有清醒啊，所以你就在一种没有清醒的状态啊。第三个狂乱坏心啊，这个是不犯的。我们看十犯得十啊，我们把它念一遍。
毁犯淫戒，果报三途果报余报：一、生死自然；二、藏诸圣道；持不淫戒，果报得生人天乃至佛果；余报：一、人天敬重；二、染欲为烈；三、堪修圣道。
好，那么犯戒呢，他的果报当然主要的果报在三途，那么他的余报呢，就是生死自然，我们会创造很强烈的生死的业力 啊，这个对往生是很大的障碍了啊。第二个呢，障道，障碍出离之道，这个待会我们再说明哈。那么不，你能够持戒清净呢，他的功德从近处来说呢，得生人天，从远处来说呢，乃至于往生净土，乃至于成就佛道，这个是从远处。那么他的遗报有三个，第一个人天敬重， 在律上说啊，这个鬼神啊，特别尊重这些持不灵异戒的这种修梵行的，啊，他举了很多例子了，说这个啊，有些女众啊，她年轻的时候失去了丈夫寡妇，那么她坚持守住贞洁，那这个房子有闹鬼，她一去那个地方，她跟鬼说啊，仁者你要出去，你不应该住在这里。她讲一句话，那个鬼就离开了，因为什么？她尊重她持不灵异戒。啊，所以这个不灵异戒啊，受到人天鬼神的敬重，这个是在律上有强调这一点。第二个呢，斩意为劣，那么我们没有这样的行动呢，慢慢的染污的欲望烦恼淡薄了，当然生死业力也比较轻了，所以堪修慎道，很容易修习出离之道啊。这一点我们解释一下哈。在楞严经上说，这个杀盗淫妄，他讲得很清楚啊，他有四种清净明慧。这个四种清净明慧啊，它牵涉到两个重点，第一个业力的问题，第一个心态的问题。如果你杀盗淫妄，你是偶一为之，你就做一次或者两次、三次，在三次以内了哈，叫偶一为之了。你犯了以后，你马上忏悔，那这个问题不大，顶多也就是业力的问题了，啊，你就在心中创造一个业力，那么因为你不再造作的这个业力，它慢慢忏悔，它也就会变成不增长业，至少不障碍你往生，啊。但如果你经常受现行，这个造业啊，杀盗淫妄最可怕是什么？就是无惭无愧啊，最麻烦了。这火一直烧到已经不是业力了，它怎么样呢？破坏善根了，就糟糕了。楞严经它所害怕的就在这里。你本来是在造业，造业顶多也是痛苦嘛。但是佛教徒最怕的不是痛苦，就是说你破坏我的善根了，糟了。你的善根还在，你只是造的罪业，你还有希望，因为你心中有善根，你还可以去教导你，你还可以产生生命的反转。所以临终往生的人，他但愿往生，他不能破坏善根啊。他造了杀盗淫妄的罪业，他一定要忏悔。你不能把这个业力已经侵蚀到你的根，到骨头去了，那就糟糕了。什么叫破坏善根呢？以杀生来说，你杀生，你杀完以后，你赶紧忏悔，那顶多就是，如果你就算你没有忏干净，你有惭有愧，你也就是多病嘛。但是你身体生病，起码你还可以修学佛法，你还是走在菩提道上。但是你这个杀生一直到走到最后的时候呢，你已经走到不是走到菩提道了，走到鬼神道了。所以你如果是无惭无愧的造业啊，那是变罗刹鬼啊。你很努力的做义工，你很努力的做施舍，所有的善业是跑道的，你变成鬼王。你的生命已经是本质上的改变了，就糟糕了，杀生变成鬼道。所以你有很多的这些所谓的英雄好汉啊，革命烈士啊，他这个杀业造得无惭无愧啊，啊，所以杀生是没有理由啊，你不要说什么维持正义，那个都是废话啊，杀生不能有理由啊，啊，当然有例外，例外就是什么呢？杀生的例外就是恐怖攻击，你知道这个人他要发动一个恐怖的攻击，要杀多人，那经常说，那历上说，杀广大的人数，而且你知道用任何沟通方式跟他沟通，他完全听不进去了，而且时间紧迫，菩萨做出是视为我必须牺牲我的戒体把他给杀了，那么具有广大的人，这个时候菩萨的善根没有破坏，而且多出功德，这个是例外。就这个人他已经紧颠倒了，你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啊，他要启动炸弹了，你赶紧把他杀了， 这不是杀戒的开言啊。除此之外都不可以。在律上说啊，乃至于有父母的不共戴天都不能犯杀戒，因为他们过去有他们的业报啊。那么这个淫戒的问题在哪里呢？尤其是求生净土要注意啊，它是障碍处理啊。其实杀生所障碍的善根啊，是偏重在大悲。理论上啊，对净土的往生来说，它的障道还没有像邪淫那么严重，因为净土中它从感应道交，它大悲心还不是重点，它出离心是重点。那么你造了邪淫以后什么问题呢？当然你有一个罪业了。那如果你继续造下去无惭无愧啊，那糟糕了，你的出离的善根破坏掉了，变成魔道，在楞严经上说魔道啊，你心中贪恋生死啊，你临终的时候你就发觉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，一个绳子把你绑住了，你这个脚根本走不开了，就是你这个邪淫的业造得太重了，已经侵损到你的善根了，就是危险了。所以他这个业啊，你即便造的都有办法忏悔，只要你发现得早啊。我们一个净土中的人绝对不能让罪业侵损到你的善根，在侵损到善根之前你赶紧把它忏掉，让它变成不增长业，让它沉淀下来待业往生啊。所以这个邪戒的好处就是说，你发现你有问题了赶紧处理，它本来是表皮的这个肉的受伤，一个外伤而已，是侵损到业力而已，折损你的福报而已啊。以邪淫来说啊，它折损的福报就是你本来有功名，你本来可以有很大的这个高官，但你犯了邪淫，你这个高官功名没有了，如此而已。但是如果你一直造一直造，造到最后，你菩提的善根里面那个出离心啊破坏了，变成贪恋娑婆了，那这个损失就很难去算了，它已经伤到你的骨头了，伤到根了啊。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哈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障道，就是你如果说你这个是无惭无愧的话，那就伤到深层的善根，如果有惭有愧，它顶多也就是一个罪业啊。那么透过忏悔呢，这个罪业是可以不起现行的啊。好，我们看更世的不忘一戒啊，这个是第四条。那么前面的杀盗淫是一个身业的过失，这个地方讲到的是口业的过失，口业的过失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先把它基本定义，先把妄语的基本定义念一遍啊，妄语就可以了，请合掌。
心口相违，言不称实，欺狂他人，名为妄语。
那么妄语的基本定义有两个，第一个心口相违，第二个言不称实啊，当然最重要就是欺狂他人啊。心口相违啊，就是你心中所想的跟口中所说的是违背的，也就是说呢，你所说的言辞啊跟实际情况是不合的，这是第一个业外境。第二个业内心呢，你有欺狂他人之心，这个是妄语。我这个地方佛陀在自戒的时候，佛陀偏重在欺狂心，因为有时候我们讲出的话跟实际不符，不一定我们有欺狂心，可能我们智慧判断错误啊。在历史上佛陀举一个例子啊，有一个例子说这个毗舍离国，不再是毗舍离国，那么发生了旱灾，好几天都没有下雨，那么这个是很严重了，古代的农业时候没有下雨，那农作物都没办法活了啊。所以外道找他们的师父，佛弟子也找自己的师父来问问看啊，什么时候会开始下雨。那么那个时候目犍连尊者刚好在毗舍离国游化，那么佛弟子就问这个目犍连尊者，他是神通第一啊，说我们应该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下雨呢？我们要早做准备啊。目犍连尊者入定观察说啊，说七天后就会下雨了。那么大家就讲说七天也不久嘛，就等吧，到了第七天还是没有下雨，这个时候佛弟子就机嫌了，说目犍连尊者打妄语。那么这个弟子们的机嫌啊，这个居士的机嫌呢， 比丘去托钵的时候就听到了，回来就把这件事如是如是的禀告佛陀，佛陀就把目犍连尊者请来，他说你是不是有根据是说呢七天后下雨呢？目犍连尊者说是的。那么佛陀问尊者说，你是用什么心情说的呢？目犍连尊者说，我用正直的心说的。佛陀说，目犍连尊者没有打妄语。为什么呢？佛陀就补充说明说，目犍连尊者入定的时候，他看到远方有一块云飞过来，根据他的速度，他合理的推论，这个云七天后飞到毗舍离国，但是中间出了插曲，那个阿修罗王看到云了，把他拨走了，所以他就变成他讲错了。这个地方就看得出佛陀跟阿罗汉的神通有所不同。如果是佛陀，诸位要知道哈，佛陀要么不说话，佛陀只要讲说七天后下雨，他一定下雨，没有任何例外，阿罗汉就不一定了。阿罗汉的神通不一样嘛，这个我们到果证的时候会说明哈。阿罗汉因为他断的烦恼是有限的，他神通力也是有限的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说明什么事呢？就是说，你不可以说这个人他讲的话跟实际不符，你就判他是妄言，不可以这样子。他有时候是智慧不够，缺乏经验，啊，或者这中间有变数了。所以妄语的关键，除了心口相违以外，关键在于欺狂他人，他有欺骗你的心情。这个地方是业要成就业的一个重点啊。好，我们再看大妄语戒啊，这个地方讲出他的妄语的两个项目。先看大妄语，请合掌。
大妄语，若未证四果，妄言已证；未得四禅，妄言已得；未悟道，妄言已悟。即妄言天来、龙来、鬼神来等，过人之法，虚而不实，狂惑世人，名大妄语。
这个大呢，指的他的过失、他的罪业特别重，他的影响的层次也特别广，叫做大。大妄语的情况呢，我们可以分归成两种。第一个呢，妄谈个人的果证，这个是佛教徒的大忌。就是说你在宣扬佛法的时候，你应该只有如法的先说啊，如是我闻，如是我说啊，祖师怎么说我们怎么说，但是你不能牵涉到你个人的果证。因为我不管是有没有果证，我只要如法先说，众生听得懂，每一个众生如法修学就能够得到利益了。所以佛陀在楞严经里面，在大乘经典是严格禁止所有的弘法者妄谈自己的果证，乃至于你是真实的有果证也不能先说。当然真实的果证它不叫大妄语，这个只是扰乱佛教的次序，这个罪比较轻。但是如果你是没有的而说有，那这个就叫做大妄语了啊。我们看看妄谈个人果证有什么情况，有三种情况。第一个，未证四果，妄言已证，这个是圣人啊，出国二国三国四国。第二个，未得四禅，妄言已得，禅定也不可以哦啊，禅定还是凡夫哦啊。乃至于未开悟，说你一开悟，因为这都是过人之法啊。所以修行啊，你打一个佛七啊，你一时的相应啊，你都不要讲出来，最好不要讲出来，最好是闭嘴。只要跟自己修行有关的，你最好闭嘴，对你绝对没有好处啊。在智者大师说啊，你修行人稍有好境界，你讲出来，你下次再打坐就没了，障道了。除非是你这个境界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，是好是坏，你请教三知识来判断是非。你不是跟一般人说，你跟你的上师说可以，因为你要抉择是非嘛，到底我修行出了什么差错，为什么出现这个境啊，这种情况可以，除此之外都不能讲啊，跟你修行有关的东西都不能讲。人家来问你佛法，你就照佛法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， 你误我个人，我 无可奉告，这个是我个人的事情。啊，绝对不能妄谈自己的国政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宣传感应神通，看第二个。妄言天来龙来鬼神来等啊，这是道妄语的第二种情况。你没有谈你国政，但是你说呢，你在拜佛的时候、打坐的时候，有天人来跟你顶礼啦，或者是龙来啦、鬼神来啦，啊，乃至你说在梦中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亲自给你加持灌顶啦、啊、等等，那么这种都是过人之法，一般人做不到啊，啊，所以宣谈感应神通，这是第二种。那么这种情况是虚而不实，那你的目的干什么呢？其狂惑世人，这个叫道妄语了。这道妄语的罪啊是很重的啊，甚至于影响到佛教的兴衰，这个我们待会再说明。这个影响的层面很广，因为你扰乱了整个佛法的秩序，扰乱整个，而且你对众生产生严重的误导啊。在楞严经说这个道妄语啊，他认为啊，你去读读楞严经的那个四种清净明慧啊，它不是妄语而已啊。这个你讲感应神通，讲个人果证啊，在楞严经呢、啊，它是得两条罪啊，犯两条罪，妄语戒跟偷盗戒，偷盗罪。这是为什么讲感应神通偷盗罪呢？楞严经说你盗取三宝。三宝的目的是建立大家一个正知正见，缘起的正见，如是因，如是果。结果你这样一讲，三宝的功德都破坏了，他再也不相信三宝了。什么如法修学、断恶修善，他根本不信这一套的。我怕啥？我做什么事情，我师父帮我加持一下就好了。你给他一个错误的知见，他再也不老实修行了。所以你等于是把他三宝的功德从他心中夺走了。他本来是一个如法的修行者，每天忏悔业障，积极资粮，结果你这么一先说，把他的知见扰乱了。他本来心中还有法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结果你这么一误导以后，他听到感应神通以后，他的佛法僧三宝的功德消失了。所以你盗取了他心中的三宝，你就知道这个罪有多重了、啊。所以在楞严经上说，说大妄语犯两条罪，第一个大妄语戒，第二个犯的偷盗三宝功德的罪，盗戒。啊，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啊。我们看小妄语戒，请合掌。
小妄语：一、妄言，心口相违，欺狂他人；二、绮语，世俗扶持，增长放逸；三、两舌，离间两头，构起是非。四、恶口，骂力咒举，令他不堪。
那么小妄语戒呢，就是它的过失比较小，影响的层面也比较小啊。它有四种，第一个妄言啊，心口相违，欺口他人，这是我们说过了哈、啊。你心中想的是一回事，你讲出来又另一回事，你的目的呢，要欺骗他人啊，得到一些个人的名利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其一，你经常想一些世俗的扶持，增长放逸，啊，这个你经常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，当然，在菩萨界有开眼的，就是说，他这个人心情不好，啊，你说说笑笑，讲一些开玩笑的话，一时的方便，为了解他一时的烦忧，可以。除此之外，你不要讲太多歧义。因为你开玩笑话说多了，也有个缺点了、啊，言不威术，你讲话没有力量。以后你再跟你的同参道友讲法的时候，人家听不进去，你讲话没有力量。因为你那个话的力量被你破坏，它没有摄受力了。你讲什么，人家根本不想听了。啊，这个从菩萨道的角度是就比较麻烦了啊。第三个两舌，离间两头，勾起是非啊，向此说彼，向彼说此，目的呢，勾起双方的是非。那么这种情况，我们会招感亲友的乖离，会招感啊，我们一种不和睦的眷属啊，就是家庭呢、啊、经常争吵，就过去算有两舌， 两舌的过失。第四个恶口，骂力咒诅令他不堪，用粗恶的言辞来骂力，或者用不吉祥的言辞来诅咒对方，那么使令他身心呢感到难过不堪啊。这小望引戒啊，藕益大师他比较强调恶口啊，就同参道友之间啊，尽量不要出恶口啊，因为恶口啊，藕益大师说啊，折损你的福报。这个口德啊，其实它针对恶口啊。我们讲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啊，这个恶口哈、啊。讲到这个佛陀有一个弟子啊，叫密圣比丘的公案，密圣啊，蜂蜜的蜜，书圣的圣。佛在世的时候呢，佛陀有一天啊，带着弟子啊，要到一个大富讲者的家去应供。这个家啊，看的样子是很远啊。佛陀从僧团出发，慢慢慢慢，他经过一个树林子。那么佛陀带这个朱弟子拿着钵啊，经过树林子的时候啊，突然间从树上跳下一只很大的猴子。这个猴子看到佛陀呢，向佛陀顶礼。佛陀讲了一句话叫善哉善哉，赞美这个猴子。那么这个猴子听完以后啊，很感动啊，就伸手去接佛陀的钵，佛陀就慈悲把这个钵交给这个猴子。这猴子拿到钵以后呢，就跑到树上去啊，就摘了很多蜂蜜啊来供养佛陀。佛陀喝了几口以后呢，就把这个蜂蜜啊就分给所有大众师，大家都喝了几口。那么走了以后呢，这个猴子啊，因为这个供养佛陀蜂蜜的因缘啊，就没多久就往生了。往生以后呢，就生长在一个大户长者的家庭。那么在古代的印度啊，这小孩子出生啊，尤其是有钱人啊，他要卜卦了，请那个所谓的道士来看看相卜卦。这个道士一卜卦说，哦，这个人有大福报哦，而且他的福报跟蜂蜜有关系，所以这叫做蜜圣啊，叫蜂蜜的蜜。啊，殊胜，因为蜂蜜而得到殊胜的果报。那么这个蜜圣他慢慢长大了，长大有钱人当然整天就是吃喝玩乐嘛，就带着到处跟好朋友去玩。那么他有什么特点呢？他去外面玩啊，他口渴他也不要去买果汁哈、啊，他拿一个碗啊往空中一抛，那么这个碗在空中翻几下下来，全部是满满的蜂蜜。他吃完以后呢，他同伴也想吃，没事，再抛一次，再抛上去。转几圈下来又是一个蜂蜜啊，吃到每一个人够为止。那么这个蜜圣他长大以后呢，他跟三宝有缘嘛，他看到佛陀欢喜就出家了。出家以后呢，他人家去托钵啊，他也不用去托钵，他肚子饿的时候拿那个钵啊往空中一抛下来，整个钵都是蜂蜜，这个善业就是跟着他啊。但是后来的时候呢，弟子们就问啊，说这个密圣比丘他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殊胜的因缘呢、啊？他的钵往空中一抛下来就是满满是蜂蜜啊。佛陀说，这个密圣比丘啊，就是以前啊，他以前是个猴子的时候啊，供养过我，所以这个福德力啊，招感这个殊胜的果报。那么弟子们就问说，那这个密圣他为什么会变成是猴子呢？那么猴子的因缘供养你以后，他为什么又证得阿罗汉果呢？佛陀说啊，过去迦摄佛的时代啊，有一个比丘啊，这个是个年轻的比丘，那么他很精进的修学，但是他进这个嘴巴有时候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啊，他看到一个老和尚啊，走路的姿势啊不庄严，他就讥嫌这个老比丘啊走路像猴子一样。但是不幸的是，这个老比丘是个阿罗汉，就造下一个重的口业。造了口业以后呢，他就堕入猴身啊，直到遇到释迦牟尼佛出世，他向释迦牟尼佛忏悔供养以后，脱离了猴身，那么过去的修行的善根成熟，今生证得阿罗汉果。啊，所以这个在藕益大师的说法里面，就是这个两舌起于妄言恶口啊，你这个得果报力量最强大的就是恶口啊。尤其是在三宝的境界要小心啊。 好，我们再看第二的纪言成犯啊，大妄语戒第九言成犯，我们把它念一遍。
一，对镜视人；二，人想；三，尽虚；四，自知尽虚；五，有狂他心；六，说过人法；七，自言以正；二，言了了；三，前人临解。
好，总共有九条，我们也是分成意乐、加行、就近。意乐呢是第一条到第五条。第一个对境是人，这个人妄语界的人，有条件的人，他是听得懂你话的人。如果他是个小孩，你对小孩说也不妄；你对一个外国人，你讲的话他听不懂也不换啊。必须要听得懂你言辞的人，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心中也做人的转想，你也知道他是一个人。第三个，尽虚，你所说的个人的果证跟神通感应完全是虚而不实的，根本没有的事情。第四个，你自己也知道是尽虚。第五个，有狂大心，关键了，他不是一时的口误，你是有心的规划，就是气狂心了啊。这是这样的意乐。第三个，他有加行；第二个加行，说过人之法，就是超越凡夫之法，包括个人的果证，包括感应神通啊，就是这种过人之法。第七个，自言己证，你如果说你师父得到出果，没有翻到根本中品，因为我没讲我自己，我讲我师父啊。第八个，言了了，你讲得清楚分明。这个地方呢，地上说啊，你不是用暗示的口齿，是很清楚的说，我证得的什么什么果，很清楚啊。如果你用暗示的说，在地上说啊，他说啊，我听说有一个人证得出果，那个人刚好站在你的前面，那那是暗示，这暗示你证得出果。但是我没讲明白啊，不换啊，不换重，不换重，暗示的口吻不换重啊，就是你要讲得很清楚明了，说你自己证得出果才犯重啊。第九个，前人理解，对方也理解你所说的情况，这个时候这个也就成熟了啊。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第四条来讲一讲哈，叫做这个自知尽虚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解释一下啊。大妄语戒啊，有一种另外一个情况叫真善慢，就是说，这个人他也没有学佛法，他也不知道修行的次第，他也不知道出国长得怎么样，恶我是长，他完全不知道。那么他自己有点相应啊，他就以为他自己证得出国恶果，他自己真的是这样以为。他没有骗你的意思，他完全是不邪无知，他从头到尾都没有骗你的意思。但是他没有学佛法，他哪知道什么是出果、恶果、三果四？他哪知道什么叫初产、二产、三产、四产？他哪知道什么叫开悟？他都不知道。那么他以为他开悟了，他以为他成就禅定了，他以为他成就圣道了，然后把这个情况告诉你，不换。这个只能叫真善慢，这个是他一时的误解，但是他没有欺骗你的心情，这个是无知，但是不能构成罪业啊。这个地方我们要说明一下啊，就这个你要自己知道是尽虚才算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好了啊，后面还有一些话要说的啊。我们简单回答一个问题，请法师慈悲，心力的强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标准，所谓的惭愧心。那么何时升起呢？最轻呢？就是在造作之前升起最轻啊。为何说造作之前是最轻呢？因为你造业的过程有三时嘛，方便时、根本时、成已时，这个我们前面说过嘛。你造作之前就有惭愧心，你的惭愧心就是贯穿到后面了，你三时都有惭愧心嘛， 表示你的善根没有失掉。诸位要知道哈，你造罪，你没有失善根，这个罪是比较轻的，因为你还知道这个是不对的，可见的你的心中还是安住道法，你还是深深相信善业招感安乐的果报，罪业招感痛苦的果报，你深深的相信这个道理，但是你控制不了你的习气，你的关键只在于调伏力不够而已，你的安住力、引导力，你希望真上的目标是对，是有的，你安住道法的心也是有的，但是你调伏力太弱，你控制不了你一时的情绪，所以他这个罪判轻。当然这个地方诸位要知道，这个是业果了，犯罪跟业果不一定画成等号，因为在犯罪的角度，他不管你有没有惭愧心，他不管的，你只要有意乐有加行就行，就是犯罪了，但是业果他不一定了，业果不是这样看的，因果不是这样看的，因果要考虑你的惭愧性，考虑你的次数，你是不是经常做，是不是受受现行都无惭愧，是不是起邪见啊，见识功德生生耗药，你的自见破坏了没有啊？所以诸位你要知道哈，戒律跟业果是不完全一样的，但是有一个是结合是一样的，菩萨戒跟业果是完全一样，只有菩萨戒，因为菩萨戒的自戒完全从业果的角度自戒，五戒声闻戒他不考虑业果，他不考虑业果了，他一次就换了，而且有没有惭愧心他不管你的，反正你犯就是犯啊。但是菩萨戒他不是这样，菩萨戒有的轻罪哈，比较轻的罪，你很惭愧心，努力的对治，你还是去犯，犯了以后回来努力的忏悔，在菩萨戒不结罪，因为你已经开始在努力对治了。当然这个是指轻罪，48轻罪以后的，你只要肯对治，你虽然一时控制不了自己，你已经在进步当中，菩萨戒不治罪，他不自罚你，因为你的生命已经在改变了。所以诸位我们在研究戒律的时候要知道哈，声闻戒它是不考虑心地法门的，只要你有那个心有那个境，你把它造圆满了就换了，不管你一次两次或者有没有惭愧心，它声闻戒包括五戒、八关斋戒、比丘、比丘尼戒、沙弥戒，完全不管你业果的问题了。但是菩萨戒就完全要参考业果了，他就考虑你的惭愧心有没有升起了，因为惭愧心的升起牵涉到你的善根问题了。菩萨戒很强调你的善根还在不在，你的菩提心还在不在，只要你菩提心还在，在菩萨戒乱不了皮肉之上，只要你因为你还有惭愧心，你就知道怕嘛，表示你的自见没有被破坏嘛，你这皮肉是伤而已啊。所以菩萨戒的犯根本都要受受现行生生耗药，两个条件都要具足啊。但是关键是你受的五戒你就不是这个条件了，一次就破了破根本啊。所以这个诸位要知道哈，我们可能会在这个里下个礼拜六会把人天证做一个研讨，因为人天证很多东西要讨论的哈，那么会做一个研讨，就是在下个礼拜六哈。那么诸位有问题可以先想一想啊，先给我看一下收集一下，我们礼拜六会整理一下，把这个人天的业果这一块啊我们做一个研讨，就是下礼拜六哈。好，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。